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苦丁茶已经久违了，有一段时间没有碰头，然后今天一碰头呢，就上来一个比较生猛的话题，聊太监。刚才陶老师讲的觉都没睡好，当然可能是昨天晚上做这个准备工作做的比较多哈，带来很多资料跟我们大家分享。说到太监，很多朋友都其实并不陌生，因为现在这个古装宫廷剧也是挺多的，好像感觉在每一部宫斗戏里面都少不了太监的身影，他们在历史当中也扮演着或多或少的角色，每个人可能张口就能报上几个太监的名字，不管是哪一个朝代。那么说到朝代的问题，中国可能有记载的最早的太监呢，是出现在先秦时期。昨天查了一下，说甲骨文当中有个字叫突，就是我们知道那个凹凸的，它就是跟阉割的阉其实是一个通用的一个字。今天我们当然有两位非常权威的老师在，我们的石老师和陶老师，我们也可以跟大家来共同来探讨一下这个话题。
说太监我不太权威啊，这个但是呢很有感触，最近重新看那个走向共和，其中有一个细节对我触动蛮深的，就是袁世凯当时已经掌权来负责君主立宪啊，共和制嘛，当时就把太监要全部清光出宫嘛，当时那些太监痛不欲生啊，有一批人围着，因为竟然扎那个袁世凯，因为他们就断了他们的生路了。所以当时我也有点，当然了，这个你站在岸边的人不知道水里人的感觉嘛，当时为什么我们说这么低下的职业你还要拼命的去维护它，这就是当时的一个太监制度的一个感慨。
就讲到这个制度，所以我们要表个态啊，这是一个，这是人类史上一个比较黑暗的这个一页啊。就是从这个中国的这个历史上来看呢，就是说，一个是比较系统，第二个呢是规模很大，这个是全世界的情况啊。就是从那个文化史的角度，西方也在研究。提出来有一些理论啊，这个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比如像我们小时候，不是小时候，我上本科的时候，有些历史老师除了正史之外啊，也讲一讲这种制度，就是中国对比如说周围的影响啊，就是这种宦官制度的话，周围过去的朝鲜啊，就是无论叫高句丽时代，这个朝鲜是受中国影响是有的，所以据说有人看那韩剧，有些韩剧里面也有反映的古装韩剧越南，那么其中有些人也很就是政治上，因为他这个多多少少参与了这个政治了，就是这个有的人在这个历史上还是有地位的，跟中国一样的啊。那么有个问题，老师当时就讲。那日本呢学了中国很多东西啊，他两个没学啊，两个没学到啊，或者没用，一个是这个日本基本上没有这种文官的这种科举制度啊，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宦官制度，他是用的女人
女官。
其实用女官，其实有的人也在争论的，就是从他的这个当时的这种制度对当时的和他的内在合理性来说，这个用女官其实也有说问题的，我们等会儿再讨论问题。那西方呢是这样的啊，那也有一些理论，就是大概欧洲国家基本上没有，就是罗马帝国以后，当然拜占庭是有的，但是这个大部分欧洲国家基本上是没有这样一种系统的这样一种制度。也有一种解释，这个是比如说基督教的这种教义啊，一夫一妻制的这种这个理念。那么也有人就拿这个来反驳的，就是拜占庭帝国。那么从这个历史上来看呢，就是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这个兴趣，当然我们不单单是我想不应该完全是从一个好奇心的这个角度，因为它是人类历史上这个不能跨过的一页，像中国这个历史上你根本就不能跨过，但是中国这个政治史讲到东汉啊，讲到这个三国演义啊，你不能跨过的一页，那么就是从政治史上就是说它的这个作用啊，这个其实是可以讨论的。还有从文化史的角度来说，实际上是从人类这种发展对某一类群体的这种残害啊，以身体的残害，然后作为一种制度性的这种形式存在，那这个我们都是可以去反思的这些问题啊。 这个这是我的，因为我没有施老师外，因为施老师 读的书多，他这个材料多，我呢就是经常就是就属于虽然是外行，但是总会提一些外行的问题，为难为难他，哎，这就是我的一些想法啊。
这个陶博士这个问题夸我不敢领受啊，但对太监我想呢也是大而化之的先说几个我的一些想法。
嗯，
第一个呢，我们想到太监，肯定基本上是一个贬义词啊。就你不管是想到这个安德海啦、李莲英啦、啊李辅国啊这些人，你总是想到太监。那可能我们首先不是想到他的可怜，首先我们想到他的可恶，往往是这么一种。你基本上没有一个著名的电视剧把太监作为正面人物来描写的啊。当然，郑和我们不是作为一个太监来写的。其实是作为一个中国拓险家、探险家和政治家来写的。所以太监里面有几个人我想提一下，先证个名，就太监不等于他身体残废心理就一定变态，也有一些比较伟大的这个太监。第一个是蔡伦，我想大家知道中国四大发明造纸的人，我想这个应该一般人是不可能再翻说蔡伦不是太监。那么同时他的四大发明一直作为人类骄傲的啊，中国人值得骄傲的啊发明。那么第二个嘛就是郑和，我想郑和呢讲的人已经很多了啊，他的姓氏了，他的起家了，他后来为什么、
他的血统是不是、
也这个他有伊斯兰血统的没话说的、
他所以叫色目人、
第二个呢就有的人认为是为了皇帝派他出去找寻失落的那个建
文帝、
高晓松的说法呢认为他是去寻找麦家圣地、因为当时的这个陆路的丝路、已经是不通了基本上、所以他想从海上找到一条路啊，找到他新政的麦家。不管怎么说吧，但这里面讲一个小小的不见经传的清末的一个太监，他甚至没有名字，只是有这个记载、他被这个袁世凯他们解散清廷流落街头，等于 没活干了嘛，一个人发了一点补贴。他同时他以前照顾的一个嫔妃，他还带继续照顾他。最后比较悲惨的，也许我希望有的听众不会被冒犯、这个太监实在没有吃饭的本领了，为了满足当时人的一些好奇心，就展露下体给人家看，包括拍照，现在留下来一些太监的照片，那么用这个挣来的钱回去继续养这个嫔妃。所以这个故事又悲伤又令人感动、太监里面也有这么好的人，
又有忠义的人。
所以我们在说太监的作为一个制度性的被迫害的人群，以及他们自己后面有很多要做了很多坏事的时候，我想先说明一下，太监作为一个群体的存在，他虽然他们没有子孙了，不会和我们来这个争辩了，但是还是说一下，有一些好太监。
其实也不乏一些有文韬武略的人，包括一些在艺术上很有造诣的人。这个当中就是明朝的太监冯保哈。冯保首先不说他是一个政治家，没有他也没有后来的张居正，他一手字写的非常的漂亮。很多朋友可能前不久看过这个《清明上河图》，《清明上河图》还有他的题跋，就他的这个他的字是写的非常漂亮。所以包括这个明神宗啊，后来在这个书法上很有造诣，也都受了他很大的影响的。
那个另外呢第二个呢就是关于女太监。我觉得这个词呢用的有一点哗众取宠啊。其实女太监如果作为一种在宫廷为主服务啊，因为除了宫廷，其实亲王家里到清朝也是可以有拥有太监的事、那么作为一个宫廷里面的服务人员，你说女太监呢和男太监呢应该有类似之处。但是从我们关注的重点，就是太监是一种身残字也有点残的这种人物，是被多少被人们取笑的对象，大部分是穷得无法过下去，甚至在清末自宫自己宫啊受宫刑而进京啊进宫。这些呢与所谓女太监是不一样的。女太监呢其实基本上就是那个
女官吗？
女官其实就是女官，因为很少听说有人，就我看那个网络上有人在乱讲女人也要受了，就像这个非洲的隔离似的啊，其实根本没这样的事情。就是
我看网上写的还是就是有些记载是写的活灵活现的，什么一个钩子啊，包括把这个子宫给女性去掉，这个其实是没有可靠
证的。这完全
是
在有的是我就讲了这个，以后我们讲一讲网络上的智慧性的下流趋势啊，聪明它越来越往下流啊。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